今日有本堂的传道曾翠文，他的讲题是以真理面对真我。
刚才读那段的经文主角之一魔鬼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了他呢？如果是害怕的话，是不是因为想到他会用不同的手法呈现出恐怖的样貌或者状态，定是诗歌从灵界的人事物当中所带来不寒而栗的经验，令到你感到那份的惊慌呢？无论哪一方面，相信最害怕的必定是他会暗藏杀机，用小小的伎俩来引诱人犯罪，做一些呢不合神心意的事。所以经文的里面第三节，魔鬼撒旦亦都被形容为试探人的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我们都知道在主祷文里面有一句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遇见可以解作碰到、见到，字面的意思我们看到好像很温和，状态好像未至于落到其中，即使是落到其中亦都未必很深入地不能够自拔的境况。而新译本翻译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可能就会给我们更大的提醒，耶稣作为人的缘故，亦都为了尽猪般的义，他先接受施洗，被上帝引证为上帝的儿子。他在世的时候开始传道之先，父上帝透过圣灵引导他去到受到考验，目的是为要兼顾他的身为尼赛亚的儿子身份和仆人角色，并且建立他的威信。耶稣独一无二的儿子的身份和使命将会受到撒旦的挑战。撒旦最想耶稣怎样？就是失败跌倒咯，不能够履行上帝给他的托付。正如圣子和仆人的身份是相违背的，使到耶稣失去这个的威信。从这段的圣经的里面，耶稣受试探是上帝允许的，亦都表明了上帝的主权和他的主动。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句里面还有两个字加了下去，就是催促。催促这里暗示了神子耶稣那份的谦卑和顺服，他受洗之后他就立刻起来不抗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试探是无可避免，甚至面对自己的阴暗面都好像很难去面对或者胜过。如果我们藉着耶稣受试探这个的经历，给我们属灵上面的提醒和安慰，也都教导我们学习主怎样胜过生活，不至于我们陷入这个的试探。我们再次低头祷告。全能的主，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也都拦阻一切阻碍我们聆听你的声音，保守我们能够全然顺服在你的带领和旨意当中，享受你赐给我们丰富的筵席。求主你感动，让感动人的灵都加倍感动我们，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，愿我们在你面前敬听主言。求圣灵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我们多谢你，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第二节，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肚饿了。旷野是一个人烟稀少、雨量极少，甚至乎有一些悬崖峭壁，有时会有凶猛的野兽出没。旷野也都代表孤单和独处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信心历程必经的阶段和一个路。 所以属灵成长的路多数都会在旷野的时候锻炼出来，很少会在安舒的生活当中而产生。上年12月尾去到1月，我就确诊了，隔离了13日，很多谢弟兄姊妹的祷告和关心。当时我主要的病症是发烧，后期就持续低烧，其中有8日就入了竹篙湾。虽然有得吃有得睡，但总会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孤单面对。记得有一晚，我都很早睡了，比平时10点睡了，但是原来睡不到，碌来碌去这样。最后睡着的时候突然间不知为什么不舒服，就扎醒了。那时大概2点多，那种不舒服感觉到很辛苦，在无助之下，我就按手在自己身上祷告，求主帮助我。之后我都是决定要打这个医疗的热线，这次是我自确诊之后第一次去问诊。这位的接线生帮我记下了我的有关的资料啦，然后就说天光之后就会有医生打给我的了。那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，你自己就打999啦。但是我们是不负责的。挂了线之后我就继续祈祷，求主帮助我度过这一晚。从人的角度，耶稣这40日里面的挣扎比起我这段的日子其实挣扎很多很多很多。耶稣完了这40日昼夜的禁食之后，就撒旦来攻击，真正的试探就在前面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耶稣是在上帝的主权和供应之下经历这个这样的考验。虽然看来是用了撒旦破坏的方式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但实质他是用了上帝的方式来成就。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是行在父神的心意当中。当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上帝的关注。第三节，魔鬼其实没有用什么奥妙的手法来试探人的，他只是给耶稣提供一个解决肚饿的方法，叫耶稣你吩咐石头变成食物来充饥。他又说耶稣行使这个神迹来解决这个问题，目的就使到耶稣犯罪，只是耶稣拒绝了。因为耶稣不会自我关注自己，反而他考虑到上帝的关注。魔鬼这个举动不是要试探耶稣的能力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做到，亦都知道上帝的国是不需要靠食物，亦都不是要试探耶稣是否能够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因为在前一章3:17里面，上帝已经肯定耶稣是他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。既然这样，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他还说你若是啊？是因为他不肯承认这件事实。正如在原文的里面，其实呢是你若是，原文是你既是。其实呢，魔鬼是已经默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魔鬼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食物。魔鬼的话可以是吩咐，他不可以说你要吩咐。皆因魔鬼只是能够试探人的，不能够命令神的儿子，就是命令神去行神迹，将石头变为食物。按魔鬼的推断，耶稣若果变不到食物，那耶稣就不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了，他只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没分别。若果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能够将石头变为食物， 咁神嘅儿子就听咗魔鬼嘅说话，佢就成为魔鬼嘅仆人啦。相反，耶稣嘅考虑系咩呢？佢考虑嘅就系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，而唔系魔鬼嘅话，亦都唔系自己嘅需要，更加唔系佢能唔能够做到。因为佢话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一句也都是引申到旧约申命记八章第三节的下半节，重温回以色列人四十年那个时间在旷野经历，神怎样对他们看顾他们。同样耶稣知道每一日要依靠父上帝得来食物，不愿意将自己有的权力，他的权好似当作某一个有嘅能力去行使。耶稣所考虑嘅，既然人活着系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咁就唔需要魔鬼嘅说话啦。从呢一段嘅经文，我哋见到撒旦亦都好想耶稣得到饱足，只系嗰个满足嘅办法，就要用撒旦嘅方法。就是要将石头变为食物。同样，我们人有欲望是没有错的，但是魔鬼不是听人要怎样想法，而是叫人按住他的说法去做出一些不对的事。假如我们人的意志薄弱的话，耳仔软听到魔鬼的说话去指示去做的话呢，来证明自己有那个能力做到，甚至乎妥协，或者做了之后都觉得哎呀都何足挂齿呢，很轻微的事啫，那就中了计了。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上帝的爱子，上帝必会照顾他物质上面的需要，不过就要用上帝的方法。结果就在第十一节，天使来侍候他。第一个回合，这个结果是因为耶稣谨守神的话，胜过了魔鬼的试探，他没有犯罪。我们需要确定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人，他是我们的天父。否则上帝只是成为我们只是生活上面饮食的救主，作为他的儿女这个身份，透过生活我们怎样确定我们在父神面前的身份呢？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会考虑自己多一点，还是关注上帝呢？再过多十日，就是这个预苦期的开始。预苦期就是让信徒在复活节这四十天不计主日，预备安静自己，省察自己的属灵操练的机会，而不是用俗世的影响为要满足而吃喝玩乐狂欢，只是找着短短的快乐。咁我哋会唔会预备呢段嘅时间俾上帝呢？失败咗嘅魔鬼，佢梗系唔服气啦，系咪？佢再要试探耶稣，就从呢一个与世隔绝嘅旷野，转到去以色列嘅宗教中心、政治中心，就系圣城、圣殿。经文接住就描述耶稣被魔鬼两次嘅试探。这两次的试探可能是一些异象性的经历。当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认定上帝的主权。魔鬼带耶稣去到圣城，到圣殿最高的点看这个景象。魔鬼再次质疑耶稣儿子那个上帝儿子的身份，但是他用另一招，就是用圣经的依据，还套用了耶稣所说经上记着说，一定没错了，是吧？撒旦叫耶稣从殿顶下 殿頂上面跳落嚟，向佢保證嗱，經上記著講記著説噶，倚靠耶和華嘅人就有保障啦，神必定會保護佢。其實呢一節亦都係來自舊約詩篇九十一篇十一至十二節裏面，呢度講到係指行喺神心意當中嘅人，點樣得著神嘅引導同埋保守，而唔係講從殿頂跳落嚟就有天使嚟托住啦。聖殿應該係好多人聚集嘅地方。若果有人做出一啲超級超常理嘅事，必定會好多人知道。過去人類嘅歷史都話俾我哋知道，戰爭、政權嘅交替、流血嘅事件，都係源於權力嘅鬥爭。耶穌好深知道呢啲嘅權力都係屬於上帝，亦都係出於上帝。佢引用咗《申命記》六章十六節呢度講嚟反駁撒旦藉著詩篇九十一篇呢個嘅運用。佢就話經上又記著説：不可試探主你的神。正如以色列民佢哋曠野嘅時候話：而上帝唔供應水。撒旦借用嚟引誘耶穌，利用佢有獨生兒子嗰個身份，而耶穌假若真係按住撒旦嘅意思從殿頂裏面跳落嚟，咁就佢唔相信神噶啦，而係試探緊神。點解耶穌咁講啊？原因魔鬼今次引用咗聖經嘅説話，佢曲解咗聖經原有嘅意思。魔鬼所解嘅聖經係要睇下神會唔會按住聖經嘅意思嚟保護耶穌。因此耶穌話唔可以試探主，試探神係咩意思呢？我哋好知道神咧話佢會看顧愛佢嘅人，佢一定會做，一定會實行。所以咧，唔需要用從高處跳落嚟，然後睇下神會唔會睇住我哋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嘅説話聖經咧，係俾我哋去相信同埋遵行，而唔係俾我哋用藉口去試探神，睇下神係唔係遵行佢嘅心意，佢嘅説話。如果我哋對神嘅説話帶有懷疑嘅心，睇下神講咗之後係咪實現，其實我哋就係唔遵行神嘅説話，而係試探緊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會唔會覺得自己咧都唔會有啲咩權力嘅試探？但事實咁講，生活包羅萬有嘅周圍咧，其實滿布住權力圍繞住我哋，好似屋企、夫妻、父母、子女之間，邊個話事啊？如果係學生嘅話，你班裏面又係邊個話事啊？甚至乎一啲嘅組織、學生會，喺工作嘅裏面，甚至乎教會，邊一個講嘢係最有權威、最有代表性？其實背後都有唔少嘅鬥爭嘅噃。再講，我哋都知道一切嘅權力都係屬於上帝，出於佢。所以我哋人應該從正面正當嘅途徑去領受呢個嘅權力。當然，我哋追求到滿足到呢個權力嘅慾望嘅時候，擁有咗，我哋就要有責任同埋義務去履行。三月十九號就係我哋教會嘅執事會選舉，今日開始會發出邀請俾一啲合資格嘅候選人。你係合資格嘅候選人，收到呢封信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做呢？你會唔會先靜一靜落嚟， 雖然這件事好像很熟悉，但其實在裡面是神聖的事。思想一下，感謝上帝帶領你有服侍的機會，甚至可以持續地服侍，能夠做這個崗位教導的工作，前線的工作，你認不認定是上帝選你？或者你會說，執事會給人的感覺很高，高層，很遠，關我什麼事呢？又是專業的人士去擔當。當然，我們要的是基本的條件，基本的條件是需要的，但更重要就是在上帝的面前的領受。當然，我們的選舉裡面一定有落選的嘛，是啊。但我們要記得，我們一切的決定是由上帝，不是由自己。好，我們讓我們進入第三個回合。當試探來到的時候，我們要拒絕順從魔鬼的道理。世界的王魔鬼將耶穌從殿頂裡面帶下來，去到另一個最高的山，霎時之間將世界的榮華讓耶穌的眼呢進入眼簾。其實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是屬於三一真神，屬於耶穌的，只是耶穌甘願降卑來到這個世界，放棄原本屬於祂的榮華。但魔鬼卻以此來試探誘惑這位道成肉身的耶穌。魔鬼知道只要耶穌一犯僅有一件的罪，那他就成為罪人，他不能夠拯救世上的罪人。第九節，你若苦伏拜我，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。從人的角度，能夠有世上一個國家的權力和榮華已經不得了了，還說是萬國，哇，這麼吸引的買賣，隨手就可以得的成就，只要拜一拜撒旦就得了。苦伏這裡直譯為從高處到到低處，而下拜有吻的意思，形容在低的層次的裡面，又好像啲狗在度舐食物一樣。下拜同約翰福音四章廿三節以心靈誠實去敬拜是同一個詞。所以耶穌是神的兒子，他絕對不會向撒旦下拜。耶穌是同上帝同榮同尊同等，在創造的時候耶穌已經同上帝一起，上帝是創造的主，而撒旦呢，受造物。更重要是耶穌來不是為了世界的榮華，他的使命是要替罪人死，付上這個罪的代價，並且賜凡信他的人能夠有新的生命。再說，得萬國不是要拜撒旦，而是將撒旦徹底地去打敗，要勝過這個試探，唯一就是要順從聖經的真理，拒絕順從魔鬼的道理。第十節，結果耶穌是不接受撒旦的建議，叫他走開，退去吧。這個是帶有權柄的斥責。再說之後，他就說當拜主你的神，單侍奉他。這一句亦都是出自《生命記》裡面六章十三節這一節，亦都引用埋經文前三節六至四節，宣告以色列神是獨一聖，作為以色列民要專一愛他，這個是責任嚟噶。而十二至十四節裡面是這班嘅以色列民進入應許之地嘅時候，唔好忘記邊個帶佢入嚟噶，神。這位上帝要敬畏他，不可以敬拜假神。當丹耀任何的道理解釋都不是成理由，因為我們知道魔鬼是不服真理，不恨真理， 所以他不会胜过真理，亦都胜不过遵行真理的人。第十一节，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。但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，他又写暂时离开耶稣。撒旦的行动未完的。其实往后耶稣所面对的挑战是不单单在旷野，他之后的即事都有很多很多的挑战。魔鬼离开之后，第十一节，有天使来侍候他，这句会让你联想到第二个试探呢？撒旦引用了经文，耶稣你若果从殿顶里面跳下来，天使会保护你的。现在耶稣确实真的得到天父那个的天使那个的来服侍，是因为他顺服天父而不是听撒旦的说话。耶稣对撒旦一切的试探，就在父上帝所差派天使来侍候的里面，他得到满足和肯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见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和魔鬼他的权力和荣华的试探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面对金钱的试探一样。虽然我们不一定被金钱大大地诱惑，但我们要懂得作为金钱的主人，不要作金钱的奴隶，不要陷入这个钱财的试探。更重要，特别在十一奉献的里面，亦都可能会受试探的，可能不自觉地挪用了上帝的钱财作为自己自用。另外，刚才经文说撒旦退去吧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的思想不自觉引导你去违背耶稣的时候，你可以想到这句说话，主耶稣有那份断然的拒绝吗？当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上帝的关注。耶稣不愿意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满足自己的祷福的需要，要认定上帝的主权，耶稣都不肯好像以色列民从前去试探神。第三，要拒绝顺从魔鬼的道理。耶稣不拜撒旦，他避免好像以色列人拜金牛犯罪这个重蹈覆辙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当中我们会用尽方法去得到自己的成就、人际的关系、肯定和人力的赏识，甚至乎很想得到上帝的认同。但耶稣他只是看重和父神的关系，他作为神儿子的身份和他拥有的任务要做的事，他在世虽然被人唾弃，他却是父神所确认。耶稣从试探那个那座山出发，最终引向使命的山，都是展现着他怎样去顺服天父，以致使到他能够上十字架。不过他是从死里面复活，并且领受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。耶稣所得的是胜过了撒旦所承诺。耶稣是我们行这个天路历程的写照和榜样。我们一生必定会面对很多的属灵的争战，物质上面的缺乏，心灵上面的孤单寂寞，敌挡你的人处处，但耶稣展现的是顺服，而不是始祖的勃逆。圣经教导在试探当中， 我哋唔好屈從於誘惑，反以真理提醒自己。真正嘅生命係要聆聽順服神嘅話，唔好離開上帝啟示嘅道理。離開咗，就好似你會講話叫上帝喺你喺半空嘅當中托住你，以致以私欲去試探神，唔好主動站喺誘惑當中叫神去保護你，倒要安靜依靠神嘅愛同埋佢嘅照顧。當我哋真係追求榮耀權力嘅慾望嘅時候，其實撒旦就會引誘人去拜佢，而取得呢個嘅地位。我哋必須要謙卑倚靠聖靈堅固我哋，支取順服神嘅力量抵擋仇敵。佢知道我哋一切嘅需要，必須俾我哋靠主嘅力量，使我哋渡過每一個嘅曠野嘅經歷同埋考驗。願神喺我哋試探當中，用佢嘅説話提醒我哋。